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圣经里每个数字也是个词，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它如果在圣经中的每个词也包含属灵的含义，我们怎能找出一个数字的属灵意思呢？答案就是，如同我们查考在圣经里的每一个词，对照它的上下文以及它在别处的用法。当我们查考后，我们就会发现数字十在经文里代表完整性。我们在很多经文中会看到这个象征，然而在马太福音中这些经文上特别明显。马太福音25章1-2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在这个比喻里，十个童女代表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基督的新娘，其中有的是得救的，也就是五个聪明的，而有的则是没有得救的，也就是五个愚拙的。然而数字十是指他们全部的完整性。我们还发现，甚至如果数字十自身相乘，它也保持完整性的属灵含义，也就是说十的倍数不改变其中的意思，数字100也就是10×10，或1000也就是10×10×10等，都包含同样的完整性属灵含义。我们在诗篇50篇10节中的经文中看到，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我们可以自问这个问题，神只是在1000座山上拥有牲畜吗？还是他拥有全部每座山上的全部牲畜？当然，他拥有每座山上的全部牲畜，这是他的创造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使用1000这个数字来代表全部牲畜，最后当主耶稣基督在末日再来时，圣经讲到以下的描述。犹大书1章14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英文为10000。耶稣来时只带着他10000个圣者吗？或者他来时将带来全部圣者？圣经告诉我们，他将与一切圣者同来。撒加利亚14章5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数字10000是神所使用的写照，来象征他全部圣者的完整性。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电子圣经团契又和您在空中相见了。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1章查考的第10讲，让我们翻到罗马书1章，我们将读一节阐述这件事的经文。这里我将读几节经文，在罗马书1章2-4节，这福音是神 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就读到这里，你看到了，神在圣经里经常行一些常见的事。神做出一个绝对令人不可思议的阐述，然而他还跟这个阐述一起做出其他阐述。换句话说，主使这节经文充满了如此多的信息，以至于我们很有可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让我读一下根据英文翻译的罗马书一章第四节的第一部分，以大能宣告是神的儿子。这是指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注意，他以大能宣告是神的儿子，这指的是我们在希伯来书一章里读到的神宣告我今日生你的那个时刻，他是由神宣告，这是我的长子，我的独生爱子，从死里首先复活的。那就是圣经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他是长子，但并不仅仅只是被称作长子，而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现在我们来读罗马书一章四节的开始部分，以大能宣告是神的儿子。然后读同一节的收尾，在英文翻译的阐述中为因从死里复活。你懂了吗？你听清了吗？耶稣因通过从死里复活被宣告为是神的儿子，那就是说他首先必须死过。圣经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里的确告诉我们，他是创世前就被杀的羔羊，不仅仅为选民的罪死了，还复活了，重获新生，就是基督的这个复活激励神，感动神，而宣告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长子，我的独生爱子，没有其他的。神做出这个宣告时机，除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例及这个时刻外，没有其他事例，也没有其他时刻。不管是在这个有限的时空下，还是在永恒的时间概念中，这个阐述了基督是他的独生子的神的宣告，是在一个突出的时刻做出的，此外别无其他时刻。只有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时刻，他因从死里复活被宣告为神的儿子。现在我们需要阅读那些经文，我们不想占用时间，但是请你一定要去阅读那些经节，读所有那些其中提到神称耶稣为他儿子的许许多多的经节，读所有那些其中论到他是神儿子的经节，然后问你自己，在福音书里，当他在早期还没有受死，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怎么可能他是神的儿子呢？ 他怎么可能会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的儿子呢？这是我们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二节里，也在哥罗西书一章里看到的。神他自己说，他做出这个特别的阐述，只是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时刻，神怎么可能会称他为神的儿子呢？你看到了，我们得不出任何其他结论。圣经允许唯一的一个结论就是，就如圣经所说，耶稣在创世前就死了，并在创世之前复活，被称为神的儿子。那时，作为从死里首先复活的父神的独生爱子，他凭说话就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宇宙。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神的儿子是造物主。然后从那时起，他就被认为是神的儿子。当基督进入人类当中，当他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一开始是出生的婴孩，然后渐渐成长，就像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一个人，以至于在任何时刻，神可以称他为他的儿子。因为基督在很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一切事情都协调一致，圣经里的一切事情跟其他一切事情都协调一致。我们拥有完美的圣经教训，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这就是在大灾难时期之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的信息。在大灾难时期，神揭开圣经上的七印，他打开这个信息。关于这个特别的教训，我们学到的一切事情都是真实的，是可信赖的，而且能够靠圣经本身来证明。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一章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由古卷作洗去。这里我们有另一处陈述。我之前提到过，用现代的语言，我们会说，这节经文真的是载满了信息，每一处的陈述完全充满了荣耀的真理，充满了对神的福音计划极为重要的信息。神在这里说他，基督，为世上君王元首。通过神教导我们如何理解圣经，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知道，他谈到主耶稣为万王之王，他是我们在地上万王之上的荣耀而威严的王。这对于那统治列国的实际的君王是真实的，这对于属灵的王也是真实的。在神的眼里，他看到的是以先知、祭司和君王为写照的真信徒。这一点在这节经文里是非常清楚的，在下一节经文里也是很清楚的。在下一节经文里说，为世上君王元首，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英文为国王，做他父神的祭司。毫无疑问，在这节经文里及启示录一章六节里，世上君王是指属灵的君王，我们成为君王，因为我们被收养，得以进入神君尊的家。由于耶稣是王，我们也被收养成为他的家人，继承了他的名。我们是有君尊的血统，我们也被神视为君王了。但是奇怪的事情是，为世上君王元首这个陈述，为什么神说真信徒是世上君王？那种语言并不仅仅只适用在真信徒身上，因此我们必须小心。比如神在启示录21章24节里就使用了这个词，他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毫无疑问，再一次的，真信徒是地上的君王。然而让我们对照我们在启示录六章里所读到的，神在那里描写了审判日，而我们现在正好处于审判日。他在启示录六章十四至十五节里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当然，这些地上的君王在审判日中躲藏起来，他们跟一切其他的人在审判日中都躲起来。他们在躲藏什么？看启示录六章十六节，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他们在躲避基督，因为他们害怕他的愤怒，他们不想受到神的烈怒的惩罚，他们不可能是真信徒。从一方面来讲，我们不经受神的愤怒。当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经受了神的愤怒。又一次的，那是发生在世界开始之前，就是在创世前。因此我们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我们不畏惧审判日，我们没有必要畏惧。是的，神正在试炼我们，正在熬炼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困境，但是那并不是由于刑罚。神的子民并不是在受刑，这意思就是在启示录一章这里，神使用地上的君王这个同样的词组来指向真信徒。然而在启示录六章，实际上我们可以翻到其他地方也会有，他使用这个词组来描述非信徒，那些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们。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陈述，我们必须仔细看 上下文。神这样做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会使用这种语言来描述他的子民和那些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子民的人们？一旦我们意识到圣经说到两个地，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圣经称之为这个邪恶的时代或世界，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个世界。另外还有一个将要来到的世界，圣经说到是新天新地。真信徒将会在哪里跟基督共同作王？记得当一些人在盘问威胁他时，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的国若属这个世界，他的臣仆就必要征战。只是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个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提到的神的国，主耶稣基督的王国，将会在一个浩大而荣耀的领域里统治到永永远远。可是这并不包括这个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因为神将要毁灭这个世界。因此就有一些人，他们就是那些只在今生承受这片土地这个世界的人，那些非信徒，尤其是那些在外在有形的教会和会众里的人，或者自称是基督徒的，甚至是在众教会之外的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跟基督认同，为此可以比作地上的君王，但是他们是以君尊的外表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暂时的必将会毁灭的地上实行属灵的统治。然而神的儿女，基督的儿女，他们是世上君王元首，他们将会跟他一起，在一个新天新地的地上永永远远作王。这就是我们能够如何理解，为什么神说到这两组人，那些未得救的人及神的儿女都使用了这个词组的原因。我们现在根据英文翻译的启示录一章五节，从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一直在一个词组一个词组的详细查考这节经文，我们已经进行到启示录一章五节的结尾陈述，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有古卷作洗去。让我们以爱即原文 AGAPAO 希腊词这个词开始。神，永生神，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爱这个词使用的是过去时形式，圣经说他爱我们，意思就是神使我们脱离罪恶，是神的大爱。神用基督他自己的宝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我们的罪得以洁净，他们都被洗去了。在此 神的大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或展示出来。由于神在接近公元第一个世纪尾声之时，那时圣经的写作完成了，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神感动约翰写下了这些事情。我们不得不说，十字架的公元33年，创世前的那个时刻都是在过去，因此这节经文本身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个过去的行动发生在何时，可是其他经文却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将要查考那些经文，以及圣经的这个奇妙的教训。这不是任何事情所教导我们的最好的教训吗？这不是我们在任何地方可以找到的最奇妙的消息吗？这节经文还有整本圣经在宣告，是的，你是一个罪人，你触犯了神的律法，你是一个叛逆者，理应受到死的刑罚，因为你是有罪的，你受到神的律法的谴责，神的律法宣判你死刑，除非有一位救主，当然那只能是神，他亲身担当了你的罪，并代替你付上罪的公价，否则你必将死在你的罪里。这就是圣经的大好消息。全能的神，他当然日理万机，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消息啊！他不需要关心一些像乞丐一样的罪人，他们竟敢触犯他奇妙和荣耀的神的律法，他们叛逆他，他们当着他的面挥舞着拳头。他本来不需要关心我们，他本可以只要一声令下，我们都必要死，我们就会被杀。事情本可以那样干脆，他本可以除灭一切叛逆的人，或者在有史以来的任何时刻，他本可以终结这个悲惨的世界，处死这些肮脏及属灵上卑鄙的罪人。因为这些受造之物偏行己路，背叛了他们的造物主。神本可以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他并没有。相反，他却非但不除灭一切叛逆的人，镇压他们，并摧毁这些罪人及这个被诅咒的受造物，就是这个世界，然后斗转星移，到他创造的那些在任何角度上从没有得罪他或者违背他的许多受造物上面，还决心提出一个福音计划，一个救恩计划，来拯救这些可怜的人，借着主耶稣基督，永生神他自己的宝血来救赎他们。神使用人的叛逆这个时刻来说明，来展示，来显明他自己身上具有的一切奇妙美丽的属性。他愿意展示给所有受造之物，即一切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以及一切他想让作为见证的，想让他们看到这些神的属性的其中之一，就是他的爱，他的大爱。神在约翰福音3章16节、 众所周知的圣经经文里就告诉我们关于这个爱的事情。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在这里突出他的爱，而且他的整个救恩计划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神的救恩计划展示了他自己如何就是爱，展现了他就是爱的实质。因为永生神他倒空他一切的荣耀，并亲身担当了受造之物的罪，这就是爱。是的，这些罪人以他的形象被造，但仍然只是受造之物。这些受造之物偏离了正路，走上歧路。因此，这些受造之物是罪有应得的，理应受到死的刑罚。然而，神将会突出他的话语的公正，他的律法的公义，因为律法命定必须付上罪的公价，而罪的公价乃是死。而且当然，神不会否认律法的要求，相反，他自己却同意服从那律法，借此来为他的选民赎罪。主耶稣基督会作为神的羔羊被献上为祭，代替这些选民赎罪。他为他们受死，他为他们受死，发生在创世之前。注意，神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说，神爱世人。而我们现在看到，在启示录一章五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爱和洗去这两个词都使用了一般过去时。一些人可能会说，因为启示录是大约公元第一个世纪接近尾声时完成写作的，所以这里就使用了过去时，因为这里指的是公元33年十字架的时候，那还是距离圣经写作完成几十年之前。不，并不是。为什么神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恶的原因？他并不是将时光倒转回到公元33年，他却是回溯到创世之前的那个时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证明因为耶稣当时还十分健在，活在世上，他没有上十字架，他不会离开一段时间，他还没有受死，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然而，神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这也是过去时，他已经爱了这个世界。现在，他要解释，他以什么方式爱世人，即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并不是现在时，而是过去时，就好像这个行动已经完成，那就是之所以使用过去时的原因。神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子怎么会是独生子？这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首先复活。 或者是神的长子。从那种意义上讲，那就是父生子的主要含义。这是通过从死里复活，他因从死里复活，宣告是神的儿子。而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在声明神爱世人这件事已经发生，这是指向永恒的过去，指向已经发生的那个事件，就是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儿子。甚至如果我们从公元第一个世纪开始，我们可以回溯到旧约时代，我们都可以找到相似的陈述。例如马拉基书一章二至三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再一次的，这是写于旧约时代，在基督降生之前几百年之前。那时神已经说他爱雅各。是的，对于雅各来说这是正确的。在他们出生以前，雅各和以扫生于公元前2007年。神在罗马书九章十三节里告诉我们，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你可以在罗马书九章里读到那个记载。因此那意思就是，在基督降生前的2000多年，神已经声明他爱雅各。但是神的爱是有前提的，是建立在救主，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赎罪之功的前提上的。神不能爱一个罪人，除非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去并解除了他们一切的罪。神不能爱一个仍然有罪在身的罪人，那些罪必须被付上代价，否则那个人当然就会处在神的愤怒之下，神的愤怒和烈怒就会在他身上。神不可能会爱一个处在他们的罪里的人。然而他说，我却爱雅各，过去时，在他出生之前，神就爱他。现在你看到了，我们正越来越远地在时间上往前追溯。我们不需要过多强调这一点。圣经对于主耶稣基督何时为他的子民付上罪的代价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3章，神在那里说到弥赛亚的来到。是的，圣经说到弥赛亚，基督何时将显明他已经完成的，即希伯来书四章三节告诉我们的，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的造物之功。但是注意，在以赛亚书53章里许多陈述，许多语言都是使用过去时态。在以赛亚书53章3至6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患难，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并且在以赛亚书53: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或作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读下去，但是注意这里神的话，让我们注意这些话，神怎样写下了这些话语。比如在3节，神在那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神本来可能说，他将被藐视，将被人厌弃。或者在5节里，神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等等。那样的话，就会是将来时态，我们将会预料到，并会认为，那就是神如何写下这些话的。赎罪的工作，倘若不是早就成全的，如果那纯粹只是盼望或者希望，即有一天弥赛亚将会来到，他将会成就这些经文，并为他的子民赎罪。这些经文就可以使用将来时态，但是事实却不是那样的。这些地方，神使用了过去时，目的是教导我们不要指望公元33年的十字架，而是要调查过去，早在创世之前的过去。在那里，你们将会发现羔羊被杀，付上了罪的代价，一次为罪而付上代价，或者唯独的一次为罪付上代价。然后耶稣来到，显明他早在创世之前就做成的。我们从彼得前书1:18-20开始。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那里又一次说到这件事情，神告诉我们，我们得赎是凭着创世前就被杀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的血，是凭着他的宝血。并且神宣告，基督在创世之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然后注意彼得前书1:20的末尾部分，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那就是当他降世来到人类当中，耶稣所做的，他是来显明。 圣经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光照在黑暗中，并显明一切，那就帮助我们理解显明意思是什么。显明意味着就是一些奥秘的事情，或者秘而不宣的事情，或者是隐藏的，或者是未知的事情。神的话语光照在其上面，并显明了出来，为人所知。因此，基督在创世前就为罪受死，那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因此，他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人类当中。他确切地展现或者显明他在创世之前所成就或做成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涯和他的传道。我们可以在福音书里读到这方面的记载。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显明很久很久以前，早在创世之前他就成就了的事。让我们查考启示录一章五节这里最后部分的陈述。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英文版的脱离为洗去。基督的宝血，许多人当然对基督的宝血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是情理之中的。基督的宝血确实代表了基督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在血里。耶稣为他的子民舍去他的生命，替他们死，他流出他的宝血，血从他身上流出来。是的，在公元33年，他身体上流出一些血来，但是远不只是身体上的血，那是指向又一次的。对不起，我们必须一直重复强调这。但是必须声明这件事，早在创世之前的那时，圣经说是在创世之前，就是在那时，他为他的子民的罪代替他们受死。在那时，他曾流出字面意义上的血吗？不，我们不可以那样认为。但是血代表基督的生命，因此当他舍去他的生命之时，就好像他舍弃了他的血，或流出他的血。我们在罗马书五章六至九节里发现，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基督的献祭，基督以自己为祭献上，在属灵上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在神眼里，我们永远称义了。我们的救恩是凭着他的宝血，那就是说，凭着他舍去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在神的眼里是洁净的。让我们翻到最后一处地方，在希伯来书九章， 这里我将要读几节经文。从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开始到十四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提到的动物作为祭物，但是他们断不能洗去任何罪。实际上，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不管你宰杀多少祭牲献上为祭，一千只，或十万只，或者一百万只，这些祭牲断不能洁净任何罪。你可以宰杀这个地上一切动物，流出他们的血，但那断不能洗去哪怕是一个罪人的罪。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人，远远超出一个人，我们需要神，永生神，全能的神，他能够担当另一个人的罪。我们需要神完全付上律法要求的罪的代价，那就是死，唯有基督能做到。正如这里所说，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瑕疵，他是一个纯洁而完美无瑕疵的献为祭的神的羔羊。然后神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八至二十三节继续说，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那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洗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祭牲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个更美的祭物，那就是基督。圣经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耶稣就是那更美的祭物，但他并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他只献一次。神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接着说，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那个词就是希腊词 APO， 这个词是史特朗编号 G575， 最好翻译为从某某起，从创世以来。神为什么又一次把我们的视线带回到创世之前？他在告诉我们，耶稣如果像那些地上的大祭司那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基督就是在创世之前的那个时候献上自己为祭。如果他要像地上的大祭司那样，他就必从有史以来一次又一次的不停地献上自己，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在创世之前的那个时刻，他只献上自己一次。神在希伯来书9:26接着说，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神在这里又一次告诉我们，基督显明他所成就的。显现这个词和在彼得前书1:20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中的显现是同一个希腊词。那就是说，他在公元33年所做的，只是展示那发生在创世之前的实实在在的献为祭，好除掉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您下次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学习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